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启示录的系列的讲道，圣约的动员令给妥协世俗的别加摩教会。刚才弟兄姊妹读的这段圣经，大家有没有仔细琢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这是一个不怕死的教会。当有人要杀他们的头的时候，他们坚守基督的名，没有弃绝真道。但是他们又是一个与世界行淫的教会，一个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的教会。这一个教会怎么会有这样两种极端的人存在？而且这个教会好像并不介意里边有一些人是吃祭偶像的物、行奸淫的事。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边，坚守信仰意味着被整个社会拉黑，被学校孤立，被公司的晋升机会给弃绝，你会怎么做呢？弟兄姊妹，别加摩教会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当时这个行业的工会，他们的聚会是在神庙里的，所以他们要一起吃那些拜偶像的东西，可能还要做一些犯奸淫的事情，但是在不信主的人眼中看来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就好像今天我们在一些国家里做生意，你必须跟他们一起吃，跟他们一起喝，跟他们一起去娱乐，跟他们一起去做各种事情，我们把这个叫做行业的规则，或者叫做潜规则。别加摩教会就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边，如果他们不接受这样的行业规则，他们就会被这个社会给弃绝，他们就会被行会给除名，他们只能是靠给人打零工过日子，他们就不能再成为专业人士。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律师的行会、会计师的行会、工程师的行会，那个时候也有这样的行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城市里边，怎样既坚守基督的名，又不至于被社会给抛弃，又不至于断了生路呢？别加摩教会找到了一条中间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他们在逼迫的时候坚守基督的名，不弃绝真道。他们在生活的细节中，他们随从世界，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他们是怎么能做到的呢？他们的神学是怎么能自洽的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耶稣基督这位圣约的君王写给他们的信是怎么说的。第二章的十二节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别加摩是一个什么城市呢？别加摩是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省的行政和文化中心，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它是知识的定义者。什么叫做知识？去别加摩就知道了。我们这些地方都是乡下，都是小乡村，但是 在别加摩有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那是文化的中心，是文化的定义者，他定义什么叫做文化，什么叫做没文化。别加摩有一个巨大的祭司的祭堂，所以说有撒旦座位的地方，因为这个祭司的祭堂长相很像一个座位，所以它是宗教的定义者。什么叫做宗教？宗教是什么样的？去别加摩一看就知道了，他那里也是亚细亚省最先公开的敬拜凯撒的地方，他有凯撒的神庙，所以他也是政治的定义者。什么叫做政治？去了别加摩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城市它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城市，它是一个文化的定义者。它定义什么叫文化，什么叫做宗教，什么叫做政治，什么叫做法律。这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混乱的城市，这是一个不需要神就可以运作的很好的城市。弟兄姊妹，这个别加摩就好像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世界，是一个先进的发达的世界，它不需要神就可以运作的很好。所以什么叫做有撒旦座位之处？有撒旦座位之处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黑暗的云淫乱的这个浓烟滚滚烟雾缭绕，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清清洁洁的，有大图书馆，有伟大的宗教，有道德在人的心中，有秩序，有政府，罗马的法律是著名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所谓的有撒旦座位之处，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一个黑暗的地方，而是一个把神排除在外面，而是一个宣告撒旦拥有终极的审判权，拥有终极的定义权的体系。也就是说，撒旦可以审判一切，不需要神，撒旦定义一切，撒旦定义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性别，有几个性别，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仇恨。所以撒旦可以定义一切，比如说圣经就是一个充满仇恨言论的书。我们最近有国会议员提出这个法案，可能也许很快就会通过，已经通过一读了哈，这众院，我不知道会接下来会怎么样。所以当他们定义，他们掌握了定义权，他们说性别有 N 个性别，不是只有两个性别，那就是有 N 个性别，因为他掌握，他不需要神提供定义，他在神之外，他拥有独立的终极的定义权、审判权，他可以定义对错，他就可以审判对错，他可以说这个叫做仇恨，圣经就成为仇恨，他说那个不叫仇恨，那个就不成为仇恨。所以什么叫做有撒旦座位之处？这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就是别加摩，就是今天很多这样不需要神就可以运转的很好的体制。在别加摩，罗马的总督是有剑权，他有一个佩剑，这个剑象征着他终极的审判的权柄，象征着他掌握法律，掌握军队。但是我们这位圣约的君王耶稣基督说，那有两刃利剑的，他宣告，他在这一个教会宣告，他向这个教会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这个教会是神放在那个有撒旦座位的地方，是神放在一个拒绝神 不需要神看起来就运转得很好的地方。神说，我知道这是一个有撒旦作为的地方，但是我要告诉你，唯有他，耶稣基督，才是有那两刃利剑的终极的审判者，不是罗马的总督。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终极的审判权、定义权的拥有者，所以他的道就是这两刃的利剑。在圣经里边，当我们看到神的两刃利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联想到神的道。希伯来书说到，这就是神的道。他的道不但要审判那些显而易见的，我们一看就知道是罪的罪，他还要审判每一个人我们内心隐藏的动机，唯有他才有这样的权柄。耶稣基督说，13节到15节，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郎的教训，这巴郎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伊党人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位圣约的君王写信给他的教会，指出这个教会的问题。我们说到整个给七个教会的信，好像是一场大战即将开始，然后这位君王，这位元首在巡视他的军队，给他的每一个军队，每一支军队发出一个动员令，起来准备征战。整个启示录后面就要开始征战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叫做圣约的动员令，是圣约的君王呼召他的百姓回到圣约之下准备征战。所以耶稣基督向这个教会提出他的问题，这个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不是拒绝基督作王。我们记得以弗所教会里边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政变，他的王不再是基督，而是他自己。但是这个别加摩教会，他的问题不是拒绝基督作王，因为在逼迫的时候，要杀头的时候，他们仍然坚守基督的名，人人没有弃绝基督的道，他们乃是只允许基督在某一些领域作王。弟兄姊妹，这个教会的问题不是不让基督作王，而是只让基督在某一些领域作王。这个教会的问题不是弃绝了信仰，而是认为有一个中立的地带与信仰无关。在这个与信仰无关的中立的地带，不需要基督作王。所以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很清楚，他们坚守基督的名，他们没有弃绝基督的道，因为他很清楚这是基督作王的地方，教会是基督作王的地方，主日崇拜是基督作王的地方，绝对不能让凯撒作王，所以杀头也不能同意。但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除了这个教会，那些地方，那些生活细节中，他们却顺从世界，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属灵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一个中立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不需要基督作王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与信仰无关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有许许多多这样别加摩的教会。我们把世界分成两个领域， 一个是与信仰有关的，一个是与生活有关的。我们觉得信仰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读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宣告基督是主，耶稣是王。我们要把神学掰扯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有韧性。但是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在工作里边，我们在娱乐里边，我们在社交里边，我们却觉得那是一个中立的地方，那是一个与信仰没有关系的地方。我们可以按照世界的标准行事，我们可以按照行业的标准行事，我们可以接受凯撒做王。这就是别加摩教会的光景。问题来了，谁定义了中立？什么叫做中立？怎么会有一个地方与基督没有关系，在基督和凯撒之间，在神和撒旦之间，居然有一个地方叫做中立的地方？我们不会跑到撒旦那边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是黑暗的国度。但是我们却认为有一个地方，在两军交战、在炮火连天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的躲避在一个中立的地带，好好的休息一下，炮火砸不到我们，这是个中立的国家。问题是谁定义的中立？当一个叛军在一个国家里边占了一块领土的时候，然后他说有一块地方是中立的，我想请问弟兄姊妹，这个中立的是属于政府的还是属于叛军的？这个中立的显然是属于政府的地方，是叛军占了这块地方，然后宣告这是中立。叛军有权划定中立区吗？没有权利。当叛军说这是中立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叛军说我有权对这一块地方提出主张，我有权声明它是中立的。所以当我们承认这是中立的时候，我们已经承认叛军对这块领域的所有权。所以弟兄姊妹，凡是基督不做主的地方，必然是撒旦做主；凡是基督不做王的地方，必然是撒旦做王。所谓的中立不过是顺服世界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别加摩的神学就借着中立这个概念自圆其说，但这只是一个幻觉。弟兄姊妹，中立的幻觉是历世历代教会最大的盲点。中立的幻觉把中立还是不中立的定义全拱手让给了撒旦，本质上是一种实用无神论。所谓的实用无神论，就是在教会宣告有神，生活中活得好像没有神一样，这叫做实用无神论。撒旦的诡计不是直接逼迫我们否认基督，因为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就是杀头也不会否认基督，就像这位安提帕一样。撒旦也不会引诱我们去犯那个显而易见的罪，我们一做假账，我们一犯奸淫，我们就很清楚那是犯罪。他不会引诱我们去这些做这些明显的罪，他不会让我们对主不热心，我们好像还是对主非常的热心。我们在小组聚会里边，我们在主日崇拜里边，我们在团体里边照样对主热心。他乃是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生活中有99%的领域是中立的，这些地方不属于撒旦也不属于神，是中立的，不需要基督的介入，只需要遵循行业的规则、学校的规则、common sense 就可以 自然的过日子，过着自然的日子，就好像我们信主之前一样，不需要动脑筋，好像与生俱来就应该这样过日子。与生俱来，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就应该上幼儿园 kindergarten 一年级二年级一直到十二年级，然后上大学找个工作娶个老婆嫁个老公，然后呢买房子供房贷，然后到老到死，好像是很自然。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领域是基督做王还是撒旦做王，我们以为这些领域跟信仰没有关系，我们以为这些领域是自然的，是中立的。我们在民数记二十五章，我们看到假先知巴郎，他没有办法从外面来咒诅以色列，因为神不允许他。巴郎就给巴勒，摩亚王巴勒出了一个主意，他让摩亚女子去和以色列人联谊。我们不涉及两军征战，本来是两军要打仗，是很清楚是要征战，敌国我国，我们没有中间地带，一接触就是交火。但是现在我们不打仗，我们有一些事情与打仗无关，比如说社交，比如说联谊，开一个联欢会。所以巴郎派摩亚女子去和以色列人开了一个联欢会，大家一起欢乐，充满了和平，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充满了文化，然后他们一起敬拜他们的偶像，当然不会明确的说偶像啊，然后一起行奸淫啊，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爱情，碰出了火花。然后结果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以为自己并没有背叛神，因为没有打仗，没有打仗，打仗的时候他们绝对不会背叛神。他们在旷野里已经漂流了四十年，已经成为一代勇敢的战士，一路所向披靡。从他们从旷野起行准备进迦南的时候就没有打过败仗，所以他们是一群勇敢的战士，只要到了战场上他们绝对不会投降，绝对不会后退。但是我们现在不谈打仗，我们在一个中立的地带，我们谈社交，我们谈联欢，我们谈爱情，我们谈美，谈自然，谈艺术，谈文化。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以色列人就和这些摩亚女子一起敬拜他们的偶像，惹动耶和华的怒气。这个就是巴郎的教训，这个就是尼哥拉人一党的教训。他们的教训就是说，你不必打仗，我们现在不谈打仗，我们谈一个中立的地带，中立的领域。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领域是中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起因经文诗篇四十七篇第七节到第八节说，神是全地的王，神作王治理万国。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说，万有都是本与他，倚靠他，归于他。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六节说，基督是万有的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很熟悉的大使命的经文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我们的主基督了。弟兄姊妹，基督是全地的王，没有任何领域是中立的，不是以基督为王就是以撒旦为王，凯撒为王，我们个人为王。基督的主权覆盖每一寸土地，他不但是教会的王，他也是我们办公室的王，他是我们教室的王，他是我们餐桌的王， 他是我们卧室的王，他也是运动场里的王，他是全地所有地方的王，所以所有的领域都是道德领域。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活在别家魔的神学里边，我们不明白所有的领域都是道德领域，所有的选择都是敬拜行为。我们以为我们出去到大同方买菜，这是个中立的地方，与信仰无关，不需要基督的介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领域，包括我们去买菜，都包括我们拿几个橙子，拿指甲掐一掐，看看新不新鲜，硬不硬，那都是一个道德的领域，是需要基督介入的，是一个敬拜的行为，是敬拜基督，以基督为王，还是以我为王？当我们脑子里什么都不想的时候，就是以我自己为王。我做决定，我要把它掐一掐，这个不好，换一个，再捏一捏，硬的还是软的，最后挑一个合适的，剩下的就丢在那儿。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以自己为王。弟兄姊妹，所有的生活都是信仰的表达，都是反映我们对圣约是不是忠诚。食物本身是没有善恶的，但是吃这个食物的人是有善恶的。祭偶像的那个东西是没有什么用的，它是没有善恶之分的，但是吃祭偶像之物的人，他不是中立的，他的心不是朝向神，就是荣耀神，就是朝向背离神，荣耀自己。所以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保罗为什么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因为我们有两个方向，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敬拜神荣耀神，一个是敬拜偶像荣耀自己荣耀别的。所以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敬拜，我们做的所有的决定是敬拜，我们所有的领域都是与道德有关的领域。所谓的中立的幻觉，所谓中立的地带，就是认为我们有些领域不需要荣耀神，我们有些领域不需要向神交账，这就是我们的幻觉。我们认为我们在买橙子的时候掐一掐这个行为，我们不需要向基督交账。我们认为我们在饭馆吃饭，我们对服务员的态度这个事儿，与荣耀神不荣耀神没有关系。我们把这个，我们在心里边把这个定义成一个中立的地带，或者说一个保留的自留地。以前计划经济时候，中国的农民有一块自留地，这个地不需要交公粮，留给自己的。弟兄姊妹，这些领域不当不中立，反而是最隐秘的战场，反而是最危险的破口。因为罗马书8:7说，凡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中立地带是与神为仇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还不太明白什么叫做中立地带。我们很清楚一些事情我们不应该做的，比如说做假账、偷鸡摸狗、犯奸淫，我们很清楚。但是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是中立的，与信仰没有关系，与神没有关系。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大公教会，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教会堕落成为自由派，成为新福音派，就是因为 陷入了两个中立的幻觉，把两个领域当作中立的地方，一个叫做文化娱乐。教会的败坏是从文化娱乐开始的，是从文化开始的。我们认为文化娱乐是中立的，我们无非就是追一个剧，刷一个小视频，打一个游戏，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只要不是色情的，不是暴力的就行。如果色情暴力，我们立刻就跳出来了，我们知道那是战场，我们不可以碰。但是没有色情，没有暴力，就是放松一下。弟兄姊妹，娱乐是最有效的讲台，比我们这个讲台有效100倍。文化娱乐，今天你看所有的电影，那些剧，每一个屏幕后面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团队，没有无脑的娱乐。我们认为我们就是无脑的娱乐，我们就是放松一下，所以我们并不走心。我们认为自己不走心，我们认为我们在追剧，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我们并不走心。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走心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防御系统 shutdown 关闭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三观被另外一些人重新塑造的时候。每一个视频后面都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团队。我经常跟家长说，当你孩子看游戏，看一个视频的时候，不要忘记那个视频后面有1000个人在仔细琢磨怎么让你的孩子上瘾，怎么吸引你孩子的心，怎么来影响你孩子的三观、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弟兄姊妹，每一个电影、每一个电视剧、每一首歌、每一个游戏、每一个综艺节目、每一个广告都在宣讲某一种教义。所以我说，这些文化娱乐是效率最高的讲道台。他在那里讲道，他在那里向我们的潜意识讲道，他在宣讲某一种教义，他在定义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指出这个世界有什么问题，他要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当然你要购买他的服务。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文化产品、文化娱乐都是在提供某一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可能不会教你去犯罪，他一旦教你犯罪，你立刻就跳出来了。他不会教你犯罪，他只会教你同情罪恶。所有的罪人好可怜，他甚至一点都一开始觉得特很可恨。你看那电影、电视，看着看着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可怜。我们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所以他会让我们同情罪恶，他会让我们嘲笑圣洁。我们这些圣洁生活不会被嘲笑成一些老古董、一些死板的生活。他会鼓励我们消费，他会高举我们的自我，让我们追寻我们自己的内心。这些文化产品里边隐含的逻辑，他会直接的绕过理性的防线，因为我们是在放松，我们是在无脑的消费，我们是在不走心的状态，这些概念就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以为是在消遣，其实我们是在被世界驯化成他所要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教会从100多年以前被世俗侵蚀，就是从文化娱乐开始的。你看那些搞文化的人， 搞电影的、搞广告的占领这些阵地的人，他们都是什么样人？他们传递的是什么样的世界观、什么样的人生观、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徒被他塑造成什么样了。所以弟兄们，这是第一个我们误解以为是中立地带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地带里边可以不走心，可以放松，可以无脑的时候，就是我们接受世界的门徒训练的时候。他的门徒训练比我们有效100倍。第二个，我们最忽略的所谓的中立地带，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可能认为知识是中立的，我们只要教导孩子不要相信进化论，我们只要教导孩子不要跟着 LGBT 的教育走，我们就觉得在学校我们就很放心。但是并没有孤立的知识，所有的知识都带着它的解释系统、它的应用系统，没有一个赤裸裸的知识。知识可能是客观的，但是对知识的解释和应用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育系统灌输的是什么呢？是不需要神也可以解释世界，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解释伦理。我们所谓的批判思维，我们今天在北美很时髦的叫做批判思维。批判思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主的理性可以判断一切，可以独立的判断一切，所以你有这个能力、有权利判断一切，可以批判思维，所有的都批判，唯独那个老师讲的不可以批判，就批判思维本身不可以批判，其他的都可以批判，包括圣经。我们认为有一种学术叫做中立的学术，与信仰没有关系。所谓中立的学术，意思是说没有神，世界也可以完美的运作。我们以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福音，我们可以靠自己拯救自己。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当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学校接受这些教育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一个中立的地带，其实不是中立的地带。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批判思维、所有的学术中立、所有的知识改变命运、所有的这些概念，都在给我们灌输一种不中立的世界观。它装作中立，但是它一点都不中立，它是来自世界的，是来自撒旦的。我们却认为知识是中立的，我们只需要防着那个进化论，那个显而易见的，防着那个 LGBT， 我们很明显的，我们就觉得很放心。我们认为课外活动是中立的，我们认为给孩子的课外活动是中立的，可以提高孩子的竞争力，对升学有帮助。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体育俱乐部向你的孩子传递什么世界观吗？传递的是成功主义，传递的是个人的荣耀，传递的是零和思维。所谓的零和思维就是你赢了我就输了，我输了你就赢了，只有两个加起来必须是零，正跟负只能是零。我们以为让孩子去上舞蹈课可以让孩子提高他的艺术修养，但是你知道舞蹈课传递的是什么吗？传递的可能是身体的崇拜，传递的可能性感就是权力。你看现在那个编的那些舞蹈，就像夜店的舞蹈，小小孩的那些舞蹈的动作，教他的是说你这样如此这般，你就可以吸引人，你就可以掌握权力，你借着性感你能够拥有权力。 我们以为把孩子送去绘画课，那是一个中立的地方。但是绘画课传递的是什么呢？传递的是相对主义，没有美丑，你感觉的好就是好，传递的是主观主义，传递的是秩序的解构。所以你越黑暗，你画的东西越黑暗，你越毁坏这个秩序，你越深刻。这就是后现代的今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以为我们在前门锁的把守的紧紧的，让孩子做个好人，做个好孩子，我们后门是敞开的，我们让孩子接受各种奇奇怪怪的世界观，就好像别加摩教会在前门牢牢地守住信仰的大门，持守基督的名，在后院却是向世界全面的投降。所以当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从100多年前美国开始堕落的时候，就是把孩子很放心地交给了学校。我们在主日把孩子献给神，我们教导孩子说，你要圣洁，你要谦卑，你要倚靠神。我们在课外活动里，在学校里，却把孩子献给摩洛。圣经说，你这是把孩子献给摩洛，放在摩洛的手上烧。这些课外活动教导孩子，你要自恋，你要爱自己，你要与人竞争，你要倚靠自己，完全是精神错乱的。你可以把这一切包装成荣耀神。我们很多家长很机智的把这一切都包装成荣耀神。你学习好，荣耀神；你跳舞跳得好，荣耀神；你画画画得好，你荣耀神。但是弟兄姊妹，你的时间表会暴露一切的。你排得满满的时间表，每天都向孩子布道。你排得满满的时间表，每天都向孩子宣告你心里信靠的到底是哪一个神。孩子很清楚，你在向他布什么道呢？说信仰很重要，但是考试的时候先不要想那么多。你在跟孩子说，如果没有一个很强的竞争力，如果没有一个漂亮的履历，神也帮不了你。弟兄姊妹，为什么许多二代基督徒成了只有标准答案的实用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已经被父母的时间表训练成了主日像基督徒一样唱诗，平时像无神论一样思考。这就是所谓的实用无神论者。他们并不反对神创造世界，但是他们不认为神跟他每天做作业、写论文、做实验有什么关系。他们认为信仰可以安慰人心，但是只有理性、只有实力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当我听到有些小朋友说这个信仰不知道怎么应用在生活里边，我就知道他在家里边，他家里的讲台上每天向他布的是什么道。这家长以为这是一个中立的领域，但是这个中立的领域它是全面的向撒旦投降的领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上整个北美教会败坏，就是从文化娱乐和教育开始的。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领域。当我们以为有一个领域，有一个中立的职业，有一个中立的社交媒体，我们的点赞与信仰没有关系，我们以为我们的人际关系与基督没有关系，我们以为我们的消费理财的习惯，我们健康养生的这个习惯，我们以为这些都是中立的。当我们以为这些中立的时候，这些中立的幻觉就成了最危险的破口。因为那是撒旦定义的中立，那是叛军定义的中立，是捕鸟人的陷阱。 这个捕鸟人放一个扁，它下面撒些米，拿一个绳子，拿一个罐，这个鸟觉得这是中立的，很安全，过去吃那个米粒的时候，捕鸟人把这个绳子一拉，那个扁就掉下来，鸟就被抓住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中立的领域都是捕鸟人的陷阱，引诱我们与世界妥协，把主权交给世界。弟兄姊妹，请你记得，别加摩的妥协不是从否认基督的名开始的，别加摩的妥协是从中立的幻觉开始的。他认为工作是中立的，社交是中立的，最后结果他与世界上的人毫无分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圣约君王向别加摩教会发出动员令，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弟兄姊妹，宇宙之中没有中立的真空，没有任何一个中立的地方是全并的真空。所谓的中立的地带就是敌占区，停留在其中就是顺服撒旦。所以耶稣基督说，你当悔改。什么叫做悔改？悔改不是让我们辞去工作，不是让我们不要再看电视，不是让我们的孩子从公立学校里退出来，不是说取消所有的课外活动。所谓的悔改就是把主权从凯撒，从世界，从我们自己转向基督。一个人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参与文化，而是在谁的主权下参与文化。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圣约的君王不能接受联合执政。我们如果不是让基督在所有的领域做王，就是不让基督做王。基督要求我们在所有的领域宣告他的主权，在他的主权之下理解一切。什么是大使命？大使命不是撤退，不是投降，大使命是进攻。弟兄姊妹，大使命不是撤退，我不要碰这个文化领域，我不要去学校，我不要去看电影，我不要去工作。大使命不是撤退，大使命也不是投降。我们到了工作领域就按照工作这个行业潜规则做事，我们到了学校就按照学校的规矩被他洗脑，我们刷小视频就按照小视频后面那个精心设计的团队接受他的门徒培训。弟兄姊妹，大使命不是撤退，也不是投降，大使命是进攻。什么叫做悔改？就是基督是王，我们要在每一个领域主动的追问世界的解释是什么，福音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看电视的时候，我们可以是进攻，不是无脑的接受他的门徒培训，而是问这个问题他的解释是什么，世界的解释是什么，福音的答案是什么。当我们在学校里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学习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的知识，就好像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却没有跟着埃及的世界观走。就好像当以利学了加勒底人的文字言语，但他却是照着神的启示去解释知识，去应用知识。我们基督徒在学校，在高中，在大学，你完全可以学习世界的知识，但是我们要用神的启示，要借着圣经的启示去解释真理，是解释知识，应用知识。这一个悔改的命令是针对整个教会的，别加摩教会并没有否认真理， 他只是把真理延后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时候，他没有立刻宣告真理，他只是把真理的宣告延迟到一个更合适的时候。现在不适合讲这些，因为有逼迫，等我们过了逼迫过去了再说，等弟兄姊妹成熟一点再说，不要把人给讲跑了。弟兄姊妹，这是别加摩教会的想法，但是我们圣约的君王他却不认为执行纪律有一个中立的做法，有一个暂缓的做法，有一个延迟的做法。因为没有纪律，教会就会沦为撒旦的会堂。如果教会采取中立而不是执行纪律，圣约的君王就会亲自来洁净教会，用他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因为我们圣约的君王宁可用道刺痛他们，也不愿让每一个陷入中立幻觉的弟兄姊妹在中立的幻觉中安然的安心的走向灭亡，在爱里边走向灭亡。弟兄姊妹，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用爱心铺成的，我们的圣约君王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他说，我就你若不悔改，若不把主权交给圣约的君王，若不办在一切的领域上宣告基督是王，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弟兄姊妹，这个圣约的动员令，这个呼召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是靠着恩典，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为什么我们会给自己制造一个中立的幻觉，欺骗自己有一个领域是中立的？因为恐惧，因为贪婪。我在 N 多年前遇到一个销售冠军，他告诉我，我销售原则上就是销售，第一销售恐惧，第二销售贪婪。什么叫销售恐惧？你再不买就要涨价了。什么叫做贪婪？你买了以后它就会涨价。所以他跟我分享了，他是从他祖师爷那传下来，他不是从 NBA 商学院学的。我说我没有学过这个，因为我学过 NBA。 他说 NBA 课堂怎么会告诉你这个真理呢？那都是他们师父教徒弟，就是销售恐惧，销售贪婪。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陷入这个中立的幻觉？因为我们有恐惧，我们有担心我们活不下去，我们担心我们在社交圈我们会社死，社会性死亡。因为我们贪婪，我们贪图名利，我们贪图成功。所以世界就说，你不妥协就活不下去，你不给自己建一个与信仰无关的中立地带，你就活不下去。但是耶稣基督说，约翰福音15:5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当我们重生得救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是世界上那种人了，我们就是另外一种人了。我们是圣约的百姓，我们是与神立约圣约的百姓，我们是另外一种人。我们这种人不再独立，我们不再可能凭着我们自主的理性来判断一切，因为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两样法宝，帮助我们拒绝与世俗妥协，帮助我们打破中立的幻觉。第一个就是隐藏的玛纳。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他会赐给我们隐藏的玛纳，既偶像之物，是看得见的，是看得见的利益，是当下的苟且，是及时的满足，能是融入世界的一个红利。但是他伴随着神的愤怒， 他早晚是有后患的。耶稣基督的应许是隐藏的玛纳，当我们勇敢地抬起脚跨入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当我们勇敢地拒绝那隐藏的玛纳的时候，拒绝那祭偶像之物的时候，那隐藏的玛纳我们就立刻就体会到了。所谓隐藏的玛纳，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神亲自供应他，预表着基督自己，基督自己成为我们的供应，预表着我们与基督联合，让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了基督所失去的，他必亲自成为我们的满足。这是马太福音19:29，我们为基督失去的，他会补足我们100倍。弟兄姊妹，这个玛纳是隐藏的，也就是说是世界不能理解的，是世界不能供应的，但也是世界不能夺去的。就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好像要死了，但是他并没有死，他在旷野没有饿死，神亲自的供应他们，我们也不必担心拒绝妥协而饿死而缺乏，因为耶稣基督必然亲自养活我们。这是马太福音6:33，神的应许。第二个法宝叫做白石，上面写着新名的白石。白石在古代代表着无罪的判决或者宴会的入场券，两种都有可能，两种都适合这里的解经。世界给我们贴上一个标签，叫做不宽容，叫做仇恨，叫做落伍，但是耶稣基督的白石才是终审的判决，因为他才是那有两刃利剑的，他才有最终的定义权，他才有权定义我们是谁。弟兄姊妹，这世界对我们的定义没有用，因为世界早晚会过去的，那些说我们好说我们赖的人最后都要死亡的，只有耶稣基督他认为我们是谁，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这石上写着新名，这个新名是世界所不认识的，只有神认识，只有基督认识，只有领受这个名的人才认识，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圣约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不需要祈求世界的认可，一个基督徒不需要祈求世界的认可，当我们看重基督的认可超过人的称赞的时候，超过人的点赞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因真理而得自由。几年前有个弟兄问我，圣经说我们必因真理而得自由，为什么他没有觉得自由呢？因为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真理。这真理就是神对我们的看法才是真正重要的看法。我们要真正得到自由，就是不讨人的喜欢，当讨神的喜欢，是加拉太书1:10。所以弟兄姊妹，别加摩的妥协不是不属灵，而是画出了一圈不必属灵的中立的地带。这个圣约动员令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在生命中流出了哪一些没有让基督作王的所谓的中立的地带？我们在哪些领域只给了基督一部分的王权？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求圣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穿巴兰的诡计，赐给我们悔改的勇气，让我们在一切领域中宣告没有中立，唯有耶稣基督是主。让我们一起起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黑暗中拯救了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迁到光明国度，让我们接受你为主，你为王。主耶稣，求主赐给我们勇气，照着你的应许，让我们品尝你隐藏的玛纳，让我们得见你白石上的新名，因此我们就能勇敢地向世界宣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在一切事上是主是王，我们乃是你的使者。求主保守我们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脱离中立的幻觉，让我们能够真正成为得人如得鱼的渔夫。求主让我们好像救生艇浮在海上救人，却不让这世界的水渗入里边。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